听来背数学，为糖为冰，饮料可以无糖，数学要加点糖。我是小兰。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4月14号。那下礼拜呢，4月20号是美国数学家 Edward Kästner 的生日。那他在数学上的成就呢，就是以他命名的 Kästner 多边形，也叫终点多边形。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多边形的各边终点连线所形成的新的多边形就叫 Kästner 多边形。那这个其实在国中数学我们就已经接触过了齁，就是把三角形的三边终点连线之后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三角形。那这个新的三角形呢，会和原本的三角形会相似，而且面积呢还是原本三角形的四分之一。那如果我们把一个四边形呢，各边终点也连接成一个新的四边形，这时候这个新的四边形呢，就不会和原本的四边形相似了。但是无论你原本的四边形的长相是什么，这个新的终点四边形呢，一定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而且它的周长呢，就会等于原本四边形对角线的和。好，所以这个终点多边形呢，其实国中生应该蛮熟悉的。不过呢 Kästner 呢更有名的一个事迹呢，是在1940年在数学与想象力这本书中正式使用 Google 这一个名词来代表10^100。这个 Google 和我们现在熟悉的 Google 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拼成 Google。 不过据说啊， Google 在当年取名字的时候呢，因为呢想要展现他们想搜寻海量资料的雄心壮志，所以也有参考这个 Google 来命名。但是呢 Kästner 当初在命名 Google 的时候啊，是因为他当时的研究有需要使用到10^100这样很大的数字，可是他想不到呢要怎么帮这么大的数字来命名。那在有一次呢和他的侄子散步的时候啊，这个9岁的侄子呢就建议他可以用 Google 来命名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最后 Kästner 也采纳了。那他的侄子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名称呢？据说呢是他是参考一个动画人物叫做巴尼 Google， 这个 Google 呢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 Google 了哦，所以也算是蛮巧合的。好，那今天的饮料呢是吃茶小铺的爱令红茶。这个饮料呢在有一阵子啊是我最喜欢的饮料，因为我本身就非常喜欢荔枝的味道，而且呢荔枝类的饮料其实并不多。那这个爱令红茶喝起来呢非常的顺口，而且呢我强烈建议点无糖就好，因为它本身的荔枝果汁啊就已经蛮甜的了，如果你再加糖的话呢反而会有点太腻。那无糖喝起来的话我觉得就刚刚好，而且是非常的顺口，在夏天喝的时候啊非常的清爽解渴。缺点就是呢实在是太好喝了，会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啊，一下子就把一杯喝完了哦。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每一天喝这个手摇饮料的分量啦哦。所以呢但是在这边呢还是推荐给大家这个爱丽红茶。那如果把茶换成乌龙茶也蛮适合的，而且吃茶呢它有来电满五送一，又还可以寄杯，喝起来呢还蛮划算的。好，那在进入到我们主题之前呢，如果觉得节目还不错的话，欢迎给我们一些鼓励，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按赞 FB 的粉丝团，订阅 YouTube 频道，也可以填写 Google 表单给我们一些回馈的意见。好，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好书推荐。因为4月23号呢是世界阅读日，所以这一集呢就来推荐一本好书，就是谁都可能糊弄你但是数学不会。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黄光文老师，我觉得他是最佳说书人哦，所以呢他很会用数学来说人生道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也不算是数学类的书，比较像是生命教育那一类的书。就是光文老师呢用数学呢来说明这人生道理呢，而且呢一点都不冲突， 因为光荣老师非常会说故事啊，也很会说数学，他在脸书上呢就常常分享一些很棒的文章，就连对数学没兴趣的人呢都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他无论是在故事的质量上还有说故事的能力啊，都远远在我之上。所以呢，如果呢他愿意开 podcast 的话，其实我们这节目就可以停更了。对，所以而且很巧合的是，光文老师的生日呢就是4月23号、哦、就是世界阅读日、哦、所以他真的的确是最佳说书人。然后光文老师呢在出书之后呢还寄了一本书送给我，上面的收件人写的是来杯数学微糖微冰 Podcast 主讲人、哦、很长的一串名称。对，所以他其实也算是会让我重新开始录制节目的算推手之一啦。那我是在过年前收到的，在过年的时候就找了一天呢把它看完了，而且花了非常短的时间就直接整本书整个看完、哦、因为就是我前面提到了嘛，光文老师呢他说故事的能力很好，所以会让你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继续看，然后读起来是非常的流畅。那我在看完之后呢还用便条纸做了很多的注记，那分成三大类，就是数学教学相关的故事，还有班级经营相关的故事，还有数学知识类的故事、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啦、哦、所以我觉得它是我目前觉得最好的数学礼物之一啦、哦、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到其他地方分享，那我的习惯呢就是会带一些礼物呢送给听众，那之前会送像是四面骰这种小礼物。对，那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拿来当做这个礼物真的是非常适合，所以我马上就订了20本备用、哦、而且也因为无论是你对象是老师或学生，我觉得送这本书都非常适合啦、哦、所以我就是强烈推荐这一本，谁都可能糊弄你但是数学不会。那我接下来呢就要开始分享一些书里面很精彩的部分啊，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精彩啦。哦、那我要分享的是矩阵，就是光文老师在讲矩阵的时候呢，因为学生其实学完之后还是不太明白，所以他就开始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来说明矩阵。他认为矩阵就是一种转换、啊哦、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呢，矩阵呢就会把你自己心里想的转换成说出来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你说出来的和你真正脑袋里想的想表达的未必是一样的东西、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说出来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哦、所以这就是因为它已经经过转换了、哦、那什么是反矩阵呢？反矩阵就是呢，如果有一个很了解你的人，很了解你的朋友，他其实呢就能够把你说出来的话还原成你内心真正的想法，就是很懂你的意思啦。哦、所以反矩阵就是还原的意思、哦、所以他就把矩阵说明成转换，反矩阵就是还原，那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来说明。那另外呢，矩阵还有个特性，就是矩阵的乘法呢是没有交换律的。那光文老师呢就拿这个特性呢来告诉学生说，其实做事情的顺序很重要。譬如说你在事情发生之后才想要说明或是解释，那就常常会被人家当成是借口嘛。对，但是如果你可以本来就确实有一些困难，你在发生状况之前就先跟对方说明的话，那对方就比较能够接受、哦、所以这就是顺序很重要、哦、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例子说明矩阵之后，学生呢确实也比较对矩阵有不同的理解跟认识啦。好，那另外一个故事呢叫做大家深信不疑也要持续怀疑。那这个故事就是说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啦，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向南走了1公里，又再向东走1公里，最后再向北走1公里，而且他这样走完之后呢回到原本的出发点，请问他从哪里出发？哦，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向南走1公里，向东走1公里，向北走1公里，最后回到原本出发点， 请问他是从哪里出发？好，那其实呢，很多人应该看过这道问题。那他这个很多人都答出来，其实答案就是北极。哦，这的确也是这个一开始给的正确的答案。但是光文老师呢，就会继续拿这个问题问大家说，就只有这个答案吗？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哦，那至于最后答案是什么呢？我先卖个关子哈。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说呢，就是这个书中呢，就用了数学的方式推论，而且证明哦，就是这题的答案有无限多种可能。好，所以我觉得最棒的部分呢，就是他用这个故事、这个问题来鼓励学生持续保持怀疑和思考的态度，然后不要那么容易对于标准答案就轻易的接受。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应用啦。好，那最后呢，我要分享书里面让我最感动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是电影《星际效应》里面的一段对话。就是有个爸爸呢，问小女孩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星星？那小女孩就说，因为我长到之后要会去那里啊。那爸爸又继续问，可是那里好远好远呢，要花好多的时间。而且如果你去了，那里发现什么都没有呢，该怎么办？那小女孩呢，没有任何的怀疑或生气，她转过头来很坚定地跟爸爸说，如果那里什么都有呢？哦，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啊，就是因为很，就是感触很深。因为在做网站啊或是 podcast 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常常怀疑自己，就是这样做会不会最后其实什么成果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如果就这样放弃了，那我们当然不会达到最后的目标嘛。可是也许那里什么都有。如果你一旦停止追寻的话呢，也就放弃了所有的可能。哦，所以这句话，这个如果那里什么都有呢，真的让我感触很深。哦，那如果你有一个很远大很值得追求的目标的话，我想把这个故事送给你。哦，就是在你还看不到成果的时候，在你还会怀疑你一切的努力付出是不是值得的时候，请你要记得这句话。哦，如果那里什么都有呢？哦，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得到继续追寻下去的动力。好，那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节目内容啦。好，那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填写 Google 表单，让我们有改进方向。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月14号再见哦，拜拜。